好，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讲义的第二面，我们讲今天讲第五判教啊。我们请看第二面的倒数第四行，五判教，判别本经之教学程度基宜。啊，我们上个星期把八大人解经的五重玄义前面那个四经名辩题名宗论用都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明这五重玄义的第五项判教。这判教的意思是判别本经的教学程度及基宜，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佛弟子，是什么样的因缘可以学这部经，是怎么样的根基可以学这部经啊。那因为前面这个经名说出了本经的精神，那辩题啊来说明依什么道理来说本经，这是依中道实相的道理，要叫他证入中道实相这个道理。那民中就是说，那怎么修行可以证入大圣的中道实相啊？那本经就是依这八事啊，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用这样的精进行道就可以证入。那论用就是，那这样我修行证入这个中道实相有什么好处呢？利用这论用就有什么好处呢？本经可以自利利他，在自利方面永断生死，速登正觉；那利他方面普济一切，系大乐为用。所以你看这部经典虽然是短短的这个八条，但是你看它最后可以让你成佛普度众生了，可见这八大念经是很重要的。那第五项判教就是判别这什么根性，怎样的人可以学这部经。那我们请看这个第七页第十七行十八行十九行啊，从上面算下来第十七行第十八行第十九行啊，找到了啊。本经以五十中十方等十，这是方等经典啊，通指是大圣的经典呢。那以身书为教相，以化仪四教中印属见教。所以在化仪四教，因为八教嘛，化仪四教化华四教，所以它印属见教，见次修行而证的。但是如果对于圆顿根性的人，他也可以直接证入，所以也坚舍顿教不定教。所以你看这部经呢，在四教里面，他所教的众生有见教、顿教、不定教这三种。那在化华四教里面，本经四教并谈，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这四种根性的佛弟子都可以来学习，都可以修行，各得受用。那我这样一讲，又是五十，又是方等，又是身书，化仪四教，又是见，又是顿，又是不定，化华又有化华四教啊，又有藏通别圆啊，四合初期。如果我这样讲过去了，大家这是什么，对不对？这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要解释的这么长，从第二页后面一直到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三行，这中间就是在解释这个道理啊，就是在解释这个道理。所以我先把后面这样讲了，再来解释，这样大家才知道，哦，原来说这么多的道理就是在让我们了解啊，是本经是五十中十方等十，是以身书为教相啊，在化仪中印属什么叫见教，而坚舍顿教不定教 那什么是顿，什么是不定啊，这我们底下解释都会。在化法四教中，本经四教并谈气化法四教的藏通别圆的根基。哇，所以本经很殊胜哦。那我们再翻回来这个第二页倒数第三行啊，那个本经的教学程度及基宜，大家有已经有一点简单的认识了，但是对于这个法相名词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把这个藏通别圆哈，还有顿渐秘密不定等等五十八教啊，我们再来做一个说明啊。第一，隋朝智者大师将如来一代十教判为五十八教啊，这是判别佛一代所说的教义的深浅、说法的次第而分类啊。这是智者大师为了方便学佛人啊，他怎么因他的根性，依他的根性这样来修学，而来判别这部经的他所教化的基宜，所以他把如来的一代所说的教义浅深啊，依说法的次第把它分类，在判教是有这个意思。这是智者大师他所判的五十八教，这是佛陀一世的说法啊，一生的说法啊，一代的说法啊。那第一是五十，这五十啊，就是华严时、阿含时。这个华严时是汝位，阿含时是乐位啊。佛成道后十二年间，在鹿野宴为下根众生说，如四谛十二因缘乃至小乘佛法之根本。三，方等时啊，这是生疏。再说阿含经以后这八年所说，如维摩诘啊、维摩经、楞伽经，还有我们这八大人解经，都是属于这方等的经典。第四是般若时啊，这是熟书位啊，般若是熟书，是熟书的位。方等以后二十二年所说。第五是法华涅盘时，这是提伏啊。般若以后自佛入灭为止共七年间，在灵鹫山说法华经，自法华经说完后，对未闻佛法的弟子，于佛入灭前一昼夜之间继续说涅盘经，然涅盘经并不出法华之范围，故称法华涅盘时，而不单称涅盘时。这个五十分为通五十跟别五十啊，这五十第一个是通五十别五十，我等一下再来做介绍。第一个是华严时，华严时是佛陀啊成道了，夜睹明心，见性成佛了啊。我常跟大家说明，他在夜睹明心悟了什么？悟了甚深缘起，这十法界万法皆空，就是因为你这一念的心动，这一念心缘起了这十法界三千诸法，而不是只有悟了那个小圣的业感缘起，那是回到我们人间讲阿含，在讲业感缘起。所以佛陀一代十教总挂就是缘起这两个字。那缘起呢，如果从小圣来讲，那就是业感缘起啊，你造业感果啊，业感缘起，所以感到身心世界。大圣十教是阿赖耶缘起啊，我们阿赖耶是这个缘起，我们十法界啊缘起。那到了佛法界，那就阿摩罗氏，那就不叫阿摩阿赖耶氏了，无垢氏了。那大圣宗教，宗了的宗哈、啊，那就是这个真如缘起，真如如来藏缘起啊。那到了这个大圣圆教，那就是法界缘起，无尽的缘起，一法缘起一切法，一切法缘起一法。所以到了这个大圣圆教讲的法界缘起，那就是不思议的境界了。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周遍涵容，毫无障碍的啊。那这个法界缘起，也就是你这一念心性，礼记三千，四照三千，这一念心记住这两重三千，就是你这一念心一动，互为缘起，缘起十法界一切林林种种都是他缘起的。你看这个道理很不容易懂啊，讲业感缘起我们能够知道啊，阿赖耶缘起啊也可以理解啊，如来藏缘起也还可以了解一点，到了法界无尽的缘起，这四世外法界那就很难懂，那你要福慧的资粮够，你就能够契入，那契入不是证入，只是解悟而已，还要用功，还要依你的解悟来起观行，最后你才能够证入。那在佛陀悟了以后，第一个当然他想度化的就是缘成熟的那三界内的众生，你跟他讲那个甚深的道理，甚深微妙法，他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就到天上去为界外菩萨，三界外的菩萨而说这个华严经，让他们能够成佛，这华严经嘛，所以是佛家智慧宝藏啊，佛家的宝藏，无尽的宝藏，这个华严经啊，令这个缘成熟的众生成佛，所以是华严师，佛在天上讲二七日，也有讲三七日，三七日就21天嘛。那大家以为看到佛在菩提树下入定，原来他是在天上说这华严经，讲完了以后回到我们人间，才讲这个阿含经。阿含，所以华严经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叫乳味，像牛奶一样那么纯，很纯，非常纯啊，乳味嘛。但是众生不能接受啊，对吧？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原味成熟的众生，他根本听不懂嘛。好，然后由乳出肉味啊，肉味就是跟乳的味道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从出了这个肉味啊，所以这个阿含死是肉味，是佛陀成道后12年间在鹿园宴为下根众生说的啊，所以他出于乳，但是已经有一点不同于乳味了，但是他是出于乳，但是也有乳味，但已经慢慢不同于乳味了，味道还不是怎么啊怎么好吃啊，我们吃那个肉你就知道了啊，那乳肉那个肉味并不怎么好吃，比牛奶它啊不如牛奶的鲜美啊，好，所以这个是小乘佛法的根本。那第三是方等时啊，也就是本经就属于这方等时啊，它是属于酥味，酥的味道。那酥是从哪里来？是从乳啊，这个乳生肉提炼出来的，所以这个酥味，但是这个酥味还是生酥啊，就比那个肉味更香的啊，更香，味道就更甜美了啊，就是比着方等，这个是指阿含经以后8年所说的大乘经典，这目的就是告诉这小乘大乘的书生，小乘人告诉他大乘修学大乘的书生，劝勉他们的回小向大啊，所以你看这个味道，这熟酥味比那个肉味啊，生酥味的啊，就比那个肉味更殊胜的啊。那在这个佛陀讲完这个方等经典8年以后，他记得就说这个般若时啊，因为这个大乘经典的殊胜呢啊，大乘经典在法界得自在啊，像维摩诘居士讲四世外法界的那种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每个人都很羡慕啊。那羡慕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如如不动不取相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了啊，要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了。那怎么？你要学习般若啊，你学习般若，你入法界才不会被境界转，你才可以知道这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即一切相也离一切相， 啊。只有你只有记一切相，像我们就记一切相，不能离，变成凡夫。只有知道离一切相不能记，那变成二圣。所以你要记一切相，离一切相，你要修学破我法而知啊，要观空离相。所以这个时候啊，这等于是这般若时啊，所以这般若讲最长，在方等以后讲22年，因为这是真实的功夫。你没有般若的功夫，大圣讲的再美再好再无碍，你下去就是有碍啊，怎么无碍？所以你要学习般若。所以这般若时叫熟酥味，那味道就更殊胜了，比那个生酥更好吃了，更香更甜了啊，熟酥味。那最后法华涅槃时就能成就了。所以到了讲法华，其实它也是顿教。法华经它是因为一见这样而修到讲法华的时候也是入顿教啊。所以佛在法华经为二圣人受记，说你们都可以成佛，连阿难正悉都梵果佛都受记，他将来的佛果多殊胜，乃至于提婆达多啊，这个害佛，佛还说，哎呀，提婆达多大善之士啊，还为提婆达多受记他的将来成佛，佛名叫什么？这个国土有多殊胜，多殊胜庄严。所以你看，这是顿教啊，知道这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屠刀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放下来了，我们人人的本心啊，就是本有的真心，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原貌，它含藏一切诸佛的无量功德啊，三明六通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法四事无碍，都是你生命原貌的体用啊。所以啊，法华涅槃呢，这是体福啊，最圆满，不能再圆满了。从乳一直造，从生疏啊，从肉生疏熟疏到了醍醐，不得了了。我们常常讲醍醐灌顶，就是哦，这一灌太殊胜了，醍醐灌顶，它已经最圆满了啊啊！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醍醐是般若以后至佛入灭为止，共7年间在灵鹫山说法华经。自法华经说完以后，对未闻佛法的弟子啊，未闻佛法的弟子以入灭前一昼夜之间即说涅槃经。他不是通通没有闻，有的啊听到后面前面没听到，有的是听到前面后面没听到了啊，这有中间没听到了，这不是通通没有闻，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很齐全听闻佛说的这个49年的经典的弟子，他中间有漏掉的部分，佛最后在一昼夜中说这个大般涅槃经啊。所以这大般涅槃经讲戒啊啊，四依法讲修行啊，他不仅只有讲佛涅槃的状况，佛入涅槃的状况呢是在后面细品的两品而已啊，那入涅槃的那个图品的那个状况啊，那最后那个细品的两品说明，其他都从戒开始啊，像它里面讲五行啊，什么那个圣行、幻行、什么因而行、变行等等，一共有五行，这都是讲修行的起，它的进阶的次第啊，它的功夫的次第。当然，现在我们啊不是在说这个《大般涅槃经》，我只是稍稍带过而已啊。所以这个《涅槃经》可以说，它整个把佛法的一生说法做一个最后一个圆融的总结。所以你即使是都没有听，你听到大般涅槃经，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受用，因为它也是含舍藏通别言啊，这化法四教它都含舍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学。但是呢，大树就得到这个大水，小草就得到小水滴，各得到好处，像天下大鱼一样，天下鱼啊，大的树木它也得到受用，小的草也得到受用。法华涅槃，那最后涅槃经就是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但是这个涅槃经并不出法华的范围，所以法华涅槃时而不称啊，而不单称为涅槃时。但是以前那个涅槃宗啊，因为涅槃宗整个在讲一次，最后讲佛性 不生不灭，最重要是讲佛性不生不灭啊，我们佛性从来就没有生灭过，然后讲我们佛性聚恒沙妙德啊，像金刚一样不坏啊，讲这个。所以呢，那时候啊，也有一个涅槃宗，后来涅槃经不出法华经的范围，所以涅槃宗又归入天台宗里面啊，又归入这天台宗。哦，没有，所以目前没有这个涅槃宗啊。那我刚才讲这五十，这样个别这样讲，这个叫做别五十，就是把佛陀的一代十教个别把它分开。但事实上，佛陀说法绝对不会说他在讲阿含的时候，那碰到一个善根立志的啊，像有些外道，他想学佛，他碰到那个善根立志的佛一点，他开悟了。像舍利佛啊，这个目犍连尊者。他是外道，凡至外道啊！他看到马胜比丘那种殊胜庄严，听佛陀啊，听马胜比丘念一句佛陀的偈：“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哦，他大受用，赶快去亲近佛陀，七个礼拜证阿罗汉果，七天了，一个礼拜证阿罗汉果。你看佛对这种善根立志的，他讲的绝对不是从最基本的阿含这样讲起。对这种善根立志，即使在这个阿含起，他还是讲啊，这个圆顿大法，叫他一下能够明心见性啊。所以啊，像这样的，我们就叫做通五十。虽然在讲小圣的时候，那有一种善根立志的来，他以秘密不定的方式一说法，他证果了，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那个佛陀教化众生呢，疑似有分啊，顿见秘密不定啊。那在讲这个阿含的时候，如果碰到那个善根立志，佛用一种秘密说，一种不思议说，让他一下成就了。这个就是既圆既顿，又是秘密，只有他晓得，其他人都不知道他证果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通五十，在阿含的时候也会讲到大圣经典。那乃至于你在讲到这个法华涅槃的时候啊，讲到大圣经典的时候，有那个刚刚要来学佛的，佛也用不思议说讲这个小圣的道理，让他哎呦得到真实的受用啊。所以你看在大圣他也会讲一些阿含的这些道理，小圣的道理，而不是说一定说哦，我在讲小圣的时候，你们要听大圣的时候，你在二十年再来听，对不对？那讲小圣的时候，讲到大圣的时候，说、哎、我已经讲过了，你以后问你们师兄弟好了。他一定讲，这个叫做通五十，那把它分阶段的来讲，很明显的有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叫别五十啊，有这五十有这两个意思的。那八教呢，就是依教义的内容而分类啊，佛的教义，他教化众生的意义来讲啊，而分类有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所以这八教是指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这两项，合起来一共有八种。化仪四教啊，这是从教化的仪式来讲，就是从佛陀教化众生的形式，他的样式、外事、外表上、外啊那个形象上来讲的化仪四教啊，这化仪四教，第一个是顿教。顿教就像一开始就讲华严，一下叫你证入的，所以度那个界外菩萨的，他在天上讲华严啊，许多因缘成熟的菩萨破无明证佛果，开佛眼证佛种子，这是顿教了，没有讲次序，一下就叫你证果了啊！像华严就是属于这种顿，一下叫你入的。那渐教呢？啊，是渐次修正的教法，像先学阿含，先学，然后再学方等，学的阿含就是除垢，把你内心的这个染习呀、啊，哈、啊。这个贪嗔痴慢的染习先把它擦干净除垢，也能够学大圣经典，让你了解这大圣的殊胜，你才有 想学习大圣的经典的这种心呢、啊，啊，就像以前那个无着跟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是学小圣，他不学大圣的，无着是学大圣的，啊，你看无着是唯识学的祖宗呢，宗师呢，啊，他对华严经很有研究，尤其这华严经的十地品。啊，讲的实地的境界，但是他跟智亲菩萨啊，要他学大圣，智亲菩萨，我学我这个太好了，你那个哎呀，他没兴趣。那无着菩萨就真装病，他装了这个很严重的病，装的了啊，那人家就告诉他这个智亲菩萨，哎呀，你的哥哥生很重的病了，赶快去看他，你不看他说不定哦，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算了，慌慌张张啊，就去看他的哥哥了。晚上睡觉啊，他哥哥因为装病嘛，啊，就也不理他，对不对？在晚上给他安排个房间睡觉，也不跟他讲了，不跟他讲欠他什么。然后晚上他弟弟世亲在另外一个房间，那个房间古代的房间墙壁很薄，他在另外一边读华严经十地品。这么一闻，哇，这个世亲菩萨。哦，突然对大圣的无限的感动了，所以他欢迎修学大圣。所以呢，世亲菩萨很了不起啊，他是千部论师啊，大圣小圣他都是呱呱叫的。嗯，所以啊，你看，那他为什么世亲菩萨能够这样，也是他能小圣的这个修学阿含啊，能有这个方等的心习，那么再加上华严经这么一讲，他能开悟了。啊，他的开悟，所以说见教者，像一次照次第而来，有阿含、方等、般若，最后证果的。啊，因为《法华涅槃》这个时候啊，因为《涅槃经》有讲到佛的这个一代实教的修行方法，所以《法华涅槃》但《涅槃经》里面就有见跟顿在里面了。所以有的讲见教，就有讲到阿含、方等、般若，但是因为《法华涅槃》。这里面有讲到见次的，所以我就把它加在法华涅槃从降而正果，正入这个醍醐位啊，正果的。那秘密教呢，又称秘密不定教，这是佛按众生不同之智慧能力，用不思议说使各了解而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这个秘密教啊，又叫做同听异闻啊，个人听到跟自己根基相应的道理啊，自己听到，哎呀，我听到相应的道理啊，有的正果了，有的发菩提心了，有的得到啊，这个种种善根啊的成熟啊，但是呢，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你正什么果，大家都不知道啊。比如在一个。法会里面，这里面有大圣有小圣，哈，佛陀说法一样说，小圣的听到这小圣的道理，大圣的听到这大圣的道理，这个不思议说，大圣的正大圣的果，小圣正小圣的果，但是彼此不相知，不相知，你到底得到什么好处？你得到什么好处？彼此不相知，啊，这是属于这个秘密教啊，啊。这是佛陀说法的殊胜，所以简单讲，这个秘密叫做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啊，同样听啊，但是大家听到的感觉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听到自己跟自己根基相应的道理，感觉不一样。我举个这个例子，简单做个例子好了，像《金刚经》，这个是很深的经典，般若经典。啊，有的人听了，哦，得到明心见性，得到他的道理。六祖大师就一听了，明心见性，证悟了。有的人听了《金刚经》，哎呀，他发菩提心，知道要修理六度、三轮体空。啊，那有的听了，他也都听了，但是你听的三轮体空，我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六祖大师证悟自信，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境界，啊。但有的听了什么，哎呀，我知道是要持戒修福， 所以什么理六度他也不是很清楚，什么他想着为什么是三轮体空，我又没有脑筋判题，为什么我布施给他多少钱我也忘掉了，给谁我也不知道，这个不是脑筋判题，是不是人家会对三轮体空产生误解啊？所以这个他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这什么意思，但有的真的会行这样子，那有的他持戒修福啊，这是能所记载的以降修学之良啊。但最糟糕的是体会到，哎呀，我知道了，以后我吃过饭，你又要洗脚了，对不对？那是最糟糕，错误的体会。你们换食器说一波洗足矣，对不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哈、哦，这个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是佛在古代佛制是这样的。但有的人就说，哦，佛在叫我们吃饭啊，做什么样的？你看，这是最糟糕的体会了啊。我这样做个比喻啊，你看那个。同样一音说出来，个人正那个感受气会的道理各个不一样，但是呢彼此就不知道彼此所证的境界自己的感受如何啊，这是秘密教，所以又称了秘密不定教啊，它最主要是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啊，那所以啊，这个是而彼此互不相知，然后再来然对立根大智的弟子则以秘密中使其临止，哦，这个就更深了，比如说佛在灵山会上的时候啊，你看佛陀在灵山会上啊、哦，这个佛要开始一定有这个千人来供花，还有的撒花啊，雨花，那时候是梵天王拿金色婆罗花来供佛啊，佛那天，哎，看到这里面的啊，有弟子善根因缘成熟，拈花，这样，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佛陀平时拿花来就摆在那，就插在那里，他今天怎么啊，怎么很奇怪？因为佛陀绝对不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的，他一定有他的因缘，拈花，假设破颜微笑啊。知之道合，心心相印，以心传心呢、啊？啊，所以他说，吾有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今护持迦摄尊者。和迦摄尊者是禅宗以心传心的第一代的祖师，阿难是第二代。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对立根大智的弟子，他因缘成熟了，所以秘密中使其明心见性，啊。从佛陀这拈花，他哎呀，领会到悟到自信，悟到我们生命的原貌，多自在呀、啊！啊，所以此种教法是超出普通弟子的。那还有秘密咒也是属于秘密教啊。佛讲这个密咒啊，大家依此密咒修行，你一样可以证果。像我们那个《楞严经》里面啊，那个楞严一百天啊，那个见楞严坛城一百天精进持诵楞严咒啊，可以证虚脱凡苦，这也是属于秘密教的、啊、你只要持诵就可以了，你不要去了解道理啊，这是一种不思议的加持啊，让你能够证悟的、嗯、这也是属于秘密教的一种。那第四种叫不定教，这不定教又称显露不定教，这佛在一会说法时虽属平等法，然佛必按众生修行上当务之所需要感化，故听众虽闻平等法而理解要点各自有异，而彼此相知啊！啊，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啊，同样说平等法，但是呢闻顿的人他听到是顿的道理，闻见的人他听到是见的道理，但彼此都知道，彼此相知，彼此知道佛说这部经的内涵，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不定教又叫做呢，你看显露不定教。所以为什么显露不定教呢？因为它一样是同听异闻啊，同样听到佛说法啊，但是个人听到都听懂，但是那个领受用不一样啊。 但是呢，彼此相知啊，啊，彼此相知，而各个有不同的理解，啊，每个人佛说一样的平等法，各个有不同的理解，而彼此相知，彼此对佛所说的这个道理通通知道，意思是通通一样，啊，但是呢，个人领会不一样，这个叫什么呢？啊，譬如，所以譬如呢，阿弥陀经。我说阿弥陀经讲完了以后，哈，有的啊，对这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产生非常心愿啊，我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心。那有的呢，啊，他听了这个阿弥陀佛经以后啊，他真的会厌弃娑婆，心求极乐。加上了厌弃娑婆，对这个娑婆世界真的知道这是啊苦空无常无我，心求极乐。那有的听到阿弥陀经以后，他又可以啊这个厌弃娑婆，心求极乐，一心念佛，一心专念，一心就念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同样闻阿弥陀经，大家都听懂，但是个人那种感受不一样，个人就啊这很好啊。我实在没地方去，到极乐世界也不错啊，对不对？那是最糟糕的，对不对？